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9月26号22点，巴黎时间9月27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马克龙在索邦大学发表重启欧洲的演讲，称欧洲需要魄力。德国外长表示法国可以信赖我们。美国追加制裁8家朝鲜银行以及26名个人。美国国务卿及国防部长重申外交解决朝鲜危机。蒂勒森本周将访问中国，谈及朝鲜及贸易议题。美国要求中国公平对待美国企业。美国国防部长访问印度，推进对印度军售案。库尔德公投，多数库尔德人赞成独立。西门子与阿尔斯通签署铁路业务合并备忘录。图斯克表示英国脱欧谈判没有足够进展。亚银上修中国今明两年经济增长预期。联合国表示罗兴亚人人道援助今后6个月需2亿美元的资金。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二在法国的索邦大学发表演讲，提出他的重启欧洲计划。法新社消息，马克龙在长达1个半小时的讲话当中表示，欧洲需要与中国和美国继续保持三足鼎立，欧洲要抵御民族主义政党带来的蒙昧，欧洲已经是别无选择。马克龙表示重启欧洲需要魄力，他主张欧盟各国在军事、移民、税务以及社会政策等各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据法新社消息，马克龙周二在巴黎最古老的最高学府索邦大学发表重启欧洲的演讲。马克龙称，这个演讲是要为欧洲注入新的活力和雄心。他表示，现在的欧洲太弱、太慢、太无效，由28国组成的欧盟应该更加简洁，少些官僚主义的作风。这是马克龙就任法国总统以来第3次就欧洲重建议题发表重要的演讲。马克龙此次欧洲演讲是在德国大选结束，将与马克龙携手共同重建欧洲的默克尔面临阻隔的困局。默克尔可能结盟的绿党以及自民党都猛力抨击马克龙的欧洲理念。马克龙周二就此表示，他相信巴黎与柏林将继续成为欧洲的主动力。马克龙还表示，他希望欧盟各国在军事、移民、税务以及社会政策等各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说，在未来的10年之初，欧洲必须有一支联合的干预武力，一个共同的防卫预算和一个共同的行动纲领。马克龙一直希望能够促进欧洲的进一步整合。马克龙在阐述重启欧洲理念的时候建议设立欧元区财政部长的职位，并且设立欧元区的议会，成立欧洲反恐检查机构，并且要征收碳税，改革难民的庇护程序。他的愿景宏大，但是需要其他成员国的支持。马克龙还倡议设置一个欧元区财政部长的新的职位，拨出欧元区专属的预算，并且成立欧元区议会以便监督。他说，关键就在于降低失业率，欧元区内仍有1/5的年轻人苦于失业，要让欧元区成为能够与中国和美国抗衡的经济力量。马克龙还主张在运输、住宅以及工业领域加强环保，必须要有碳税，这可不是一天能够完成的事。我知道有些人抗拒，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有所进展。在反恐方面，马克龙提议成员国彼此合作，设置一笔共同防卫预算，并且成立欧洲反恐检查机构。在教育领域，他鼓励学生到其他的欧洲国家短期停留，还希望在2024年之前每位学生都能够至少讲2种欧洲语言。多语种的欧洲提供了一种机会。鉴于天灾造成的损害越来越大，马克龙还建议创立一个能够整合救援资源的欧洲机构。关于移民议题，马克龙认为接纳移民是欧洲人的共同的义务，但是不应该成为接待国的负担。为此他提议改革各国步调不一致的难民庇护程序。法国政府希望这些改革的计划能够促使欧盟成员国在年底前展开辩论。另据法新社消息，马克龙重启欧洲讲演得到了欧洲以及德国方面的积极的回应。德国外长表示，马克龙以实际行动表达解决欧洲问题的决心，马克龙完全可以信赖我们。而德国的绿党主席也表示，德国应该紧握住马克龙伸出来的手，并且与其他伙伴国一道推进欧洲。欧洲委员会主席容克在推特上表示，马克龙的讲话非常富有欧洲风范。他说，欧洲需要勇气。容克并且感谢法国总统对欧盟机构工作的支持。 美国周二宣布扩大对朝鲜的制裁，追加朝鲜的八家银行以及26名个人，对其实施制裁措施。法新社的消息说，美国国务卿以及防长周二强调，希望以外交手段化解朝核危机。据法新社报道，美国在周二宣布美国财政部扩大对朝鲜制裁，在实施制裁的黑名单上追加八家法国朝鲜的银行以及26名个人，他们被指控以财政手段支持朝鲜发展核计划。美国的财长穆钦表示，我们这次锁定的目标包括朝鲜银行以及朝鲜银行驻世界各地的代表。他表示，美国的政策是全面孤立朝鲜，以达到朝鲜半岛无核化。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公告当中表示，新加进来制裁名单的银行当中，有两间银行确认为平壤政府组成机构，受制裁的个人全部都是朝鲜籍，代表朝鲜银行在中国、俄罗斯、阿联酋和利比亚等国的工作。上周四，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针对朝鲜的新的制裁令，禁止美国与朝鲜有贸易往来的实体以及个人进行商贸活动，这也是美国颁布的最为严厉的举措。美国财政部长穆钦指出，新的制裁措施旨在扩大对朝鲜孤立的程度，以切断对平壤核计划和导弹计划支持的财政援助，此举符合联合国的决定。另外，美国与朝鲜隔空对骂制造紧张不断升级之际，美国国务卿以及国防部长在周二都表示，美国希望外交手段来化解朝核危机。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还表示，我们将继续外交努力，并且希望以此来解决朝鲜问题。另据路透社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每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北京希望美国与朝鲜官员都能够了解，军事手段从来都不是可行的办法，中国也不赞成美国与朝鲜之间的言论战升温。另据周一公布的海关资料，中国八月份出口到朝鲜的汽油以及柴油减少，自朝鲜进口的铁矿砂也萎缩，显示自从联合国对朝鲜采取新的制裁行动之后，遭到孤立的朝鲜贸易活动持续降温。不过23号公布的数据还显示，即使联合国施加制裁，8月份中国与朝鲜之间的贸易规模仍然显著增长，主要由于进口增加。美国国务院在周二表示，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本周将访问中国，蒂勒森将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会谈，议题包括朝鲜危机和贸易。路透社报道说，蒂勒森将于28号到30号访问中国。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在记者会上表示，蒂勒森此行也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11月访问中国进行准备。另外，周二在印度进行访问的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针对深化两国军事关系与运动官员举行了会谈，会谈内容其中就包括可能的美国喷射战机和监视无人机军售案。专家指出，此举是为了协调印度牵制中国在该地的影响力。据路透社报道说，马蒂斯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当中首位访问印度的政府高级官员，马蒂斯预计将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晤。消息说，去年十月过去十年以来，印度向美国购买了150亿美元的武器，美国取代俄罗斯成为印度最主要的武器供应国。马蒂斯周二与印度官员会谈，首要的议题是推进美国政府6月份批准的军售案，其中美国将卖给印度海军22架海上监控无人机，这是美国政府首次同意对非北约盟国的军售案。美国要求中国能够以对待美国对待外企的方式来公平公正地对待美国企业，这是美国商务部周二公布的罗斯访问北京时向中方所传达的信息。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周一在北京与中国总理李克强会晤时表示，美国希望特朗普总统11月访华时两国关系取得良好进展。根据美国商务部周二发表的文告，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与李克强会晤时还特别强调了美国需要与中国在双边贸易以及投资方面达至平衡。罗斯呼吁在商贸问题上中方能采取积极的措施。根据这一文告，中方保证将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愿意接待美国企业来华投资。双方都强调了通过谈判解决贸易紧张问题。美国一直认为美中贸易严重不平衡，美方曾指责中方的廉价出口以及中方盗取知识产权造成不公平竞争，造成数百万美国人失业。特朗普竞选总统时曾表示将向进口美国的中国产品大幅课税。 今年4月份，在特朗普与习近平在美国会晤期间，北京与华盛顿曾达成一个双边贸易百日谈判计划，企图解决双方贸易存在的严重不平衡问题。但是，美国企业代表对这一百日谈判的结果并不满意，他们认为双方讨论的结果并没有减少对外国在华投资的种种限制。罗斯此行主旨在于为特朗普访华做好准备，访华之前正好发生了特朗普总统下令禁止一家与中国政府有关的中资公司并购美国的莱迪斯半导体公司的事件。特朗普这样做的理由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有评论认为此举可能意味着中国促成交易的雄心受到了更严苛的审视。另外，特朗普在上个月下令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对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展开调查。据指出，特朗普在白宫外交接待室签署的这项指令，是这位长期以来一直抨击中国采取不正当侵略性商业行为的总统首次对中国贸易采取的正式行动。
伊拉克库尔德人在星期一举行独立公投，这一公投得到伊拉克政府以及周边邻国的反对。不过，法国石油战略专家对本台表示说，和伊拉克库尔德人切断关系对土耳其来说也没有什么好处。他这样表示：
库尔德人雄心勃勃，对此土耳其是知道的。土耳其也知道，在很多领域，库尔德斯坦的未来都掌握在他们的手中，比如边境地区的安全，对于库尔德人来说极其重要的领空，以及库尔德产品，尤其是石油以及未来天然气的出口市场。不过，有1000来家土耳其企业在库尔德斯坦投了资。如果一夜之间都完了的话，对土耳其来说就是太大的损失了。
美国方面表示，外交手段解决朝鲜危机。请听罗拉的报道。
就在朝鲜周二指责美国总统特朗普言论向朝鲜挑衅，而且平壤有可能击落靠近朝鲜半岛的美国战机时，显示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继续升温。法新社指出，白宫不寻常的首先表示没有向朝鲜挑衅。几个小时后，正在新德里访问的美国外交部长马蒂斯表示，美国目标是通过外交手段解决朝鲜危机。美国国防部长强调，美国已有能力应对朝鲜威胁，同时美国选择外交手段来解决朝鲜危机。美国周二表示着重使用外交手段解决朝鲜危机。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金正恩进行口水战。本周一，朝鲜外务相李永浩在联大表示，既然美国已经向我们国家宣战，我们就有权利进行反击，包括击落美国战略轰炸机的权利。平壤甚至可能攻击在其领空以外飞行的美国轰炸机。这位朝鲜官员强调，全世界都应该清楚地记得是美国首先向朝鲜宣战。北京则表示，如果朝鲜半岛危机爆发，没有赢家。
法新社消息，德国工业集团西门子与法国的阿尔斯通周二在一份共同声明当中宣布，双方签署进行铁路业务合并的备忘录。消息说，合并以后，总部将设在法国的巴黎大区，西门子交通集团将并入阿尔斯通，西门子将持有 50% 的股份，而集团执行长将由阿尔斯通现任总裁来担任。法新社消息，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主席马苏德·巴尔扎尼在周二宣布，库尔德自治公投的结果多数库尔德人都赞成独立。巴尔扎尼并且呼吁伊拉克政府与他展开认真而严肃的谈判，而不是只发出威胁。法新社消息，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在周二表示，英国脱欧谈判进展不够，谈判人员难以进入下一阶段讨论英国和欧盟的未来关系。图斯克和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周二在唐宁街10号举行会谈，会谈以后他告诉记者说，谈判尚无足够的进展。亚洲开发银行周二将中国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上修到了 6.7% 和 6.4%， 高于五个月之前所预估的 6.5% 和 6.2%。 报告指出，尽管房地产和金融服务业成长缓慢，但得益于强劲的国内消费、出口回升以及其他服务业的稳定发展，今年中国上半年经济增长 6.9%， 比去年同期高出了 0.2%。 联合国表示说，缅甸 的罗兴亚人大量逃亡正构成了紧张态势。人道协调厅估计援助行动在今后六个月的资金需求量将达到2亿美元。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二在巴黎古老的索邦大学提出他对欧盟未来十年发展的建议。这一建议的核心旨在推动欧盟建设，其中最重要的在于缔造欧洲共同防卫，建立欧盟革新中心，成立欧盟边防部队，建立欧盟检察院，成立一批欧盟大学。欧洲防御在2020年创建欧洲联合武装力量，这支部队将拥有共同的预算，共同的军事行动准则。在联合武装力量成型前，应尽快建立欧洲防御基金固定合作机构，然后组建一个随时可以投射的防御部队。反恐与安全，建立一个欧盟情报学院，以保证欧盟国家搜集情报的能力，创建欧盟检察院，以利于打击跨越欧盟各国边境的恐怖主义，建立一支共同的民间保卫力量，其使命在于发生自然灾害的情况下用于救援和保护。移民，建立欧盟难民局以及建立一支欧盟边境警察部队，为的是有效控制欧盟边境，有尊严地接待政治难民，并且能够尽快遣返不符合难民条件的人员。与此同时，推出一个共同的难民培训与融入计划。建立上述机构的目的在于加速并且协调各类程序，建立共同查看资料机制，以及实时更加安全的身份证资料。可持续发展，确定公正的二氧化碳价格，至少每吨25至30欧元，建立一个扶持工业生产环保汽车以及建设必需的基础配套工程，诸如充电站的计划。建立欧盟联合检查机构，这一机构的使命在于保障欧盟境内食品质量的安全。网络，创建欧盟革新局，对新领域的研究，比如人工智能，各成员国共同出资支持，向网络企业征税，并使得网络企业巨头正常化。经济与社会，应把欧元区建成欧盟强大经济的核心，建立共同核算，这一预算将保证共同投资，这一预算将有自己的税收渠道。为保证欧盟成员国在社会和税收方面的融通性，制定逐渐靠近的税收和社会标准，遵守这一标准是获取欧盟团结基金的必要条件。到2020年时，确定企业税收比例和制定最低工资标准，这一标准应与各成员国自身条件相适应，以社会分担税来框限竞争。建立金融交易税，这一税收所得将用于帮助发展。文化与知识，每个欧盟青少年至少可以在另外一个欧盟国家度过六个月。每一个大学生现在起到2024年可以说2种欧洲语言。创建一批欧洲大学，这一大学网络可以使得大学生得以去外国学习，并且能够至少使用2种语言听课。民主，在半年时间内举办系列民主协商，全国的或者地方的针对涉及欧盟的基础问题进行辩论。这一讨论会将于2018年在欧盟各国自愿组织进行，其目的是确定欧盟明天的路线图。法德关系，支持法德联合推动，发挥火车头作用，未来应把两国的市场完全融入，两国企业实施共同的规则、公投的交易规则以及共同的破产权。修正1963年签署的爱丽舍条约，这一条约确立了法德和解。欧盟机构，把欧盟机构减至15个，建议大国带头，首先放弃他们的委员名额，法国将做出榜样。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对马克龙的建议表示欢迎，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欧洲的演说。欧盟需要勇气，容克认为马克龙的建议充满了勇气。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由安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欧洲方案经受考验，这是9月26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该报指出，法国总统计划26号星期二在索邦大学的学生们面前讲话的时候介绍他的欧盟改革的计划。为了给欧盟以新的动力，法国总统希望加强欧元区。除了让欧元区拥有预算，法国总统还希望欧元区能够拥有一个特别的部长级议会。不过对德国来说，改革欧元区并不是德国的优先重点，德国更关心欧盟在移民领域的政策和方向。德国总理默克尔将与之联盟以便执政的德国自由派人士以及绿党人士，他们反对欧盟在马克龙提议的方向上演变。在那一页，法国世界报指出，九月初的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希腊首都雅典发表了一个促进欧洲民主的强有力的讲话。星期二下午，法国总统计划在索邦学生们的面前再详细介绍他的重建欧盟的计划。马克龙预计在星期二的讲话中宣布创立一个欧盟创新局。不过马克龙更是要利用这一机会来宣布他的有关欧元区的改革计划。几个月以来，在不同的场合，法国总统多次表示，要改变欧元区的弱点，就要让欧元区拥有预算，拥有特别的部长和议会。法国世界报表示，欧盟是否应该在经济和预算整合上继续向前走的问题，这在布鲁塞尔已经不是禁忌的话题。但是马克龙的欧元区计划要想实现，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基民盟在此次德国大选中的得票率历史性的低，这将会让马克龙的计划的实现更加不容易。德国人是有红线的，这就是德国人坚决不同意欧盟层面的债务由各成员国根据互助的原则来承担。德国人更不接受经常性的财务从财政盈余国家向债务国转移的体制。围绕着伊拉克库尔德人举办的独立公投，伊拉克显现社团紧张局势，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头版刊出的另一个大字标题。该报指出，伊拉克库尔德人于9月25号星期一举办的独立公投既激发了热情，也带来了担忧。在内页的国际版面，法国世界报刊出的大字标题是库尔德斯坦公投在伊拉克北部城市基尔库克激发极大的热情。不过虽然大家都对投票热情高涨，但是在库尔德斯坦自治区之外的这一伊拉克北部城市基尔库克，社团之间的紧张局势显而易见。文章表示，在基尔库克，虽然库尔德人占据多数，但是基尔库克的库尔德人在政治上却分歧严重。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柏林飞鸿。
2017年的德国大选使德国社会明显向右推移，两执政大党均遭受重大损失，这使人们开始寻找这一变化的起因和后果。具有右翼民粹倾向的选项党首次进入联邦议会，而且还是第三大党，这给联邦议会带来了巨大挑战。 德国电视一台和德国广播电台等都在大选分析中指出，选项党赢得了100万本来是联盟党的选民、50万社民党选民和40万绿党选民，在不投票选民中也得到了150万支持者。选项党的胜利突出了人们对执政党的失望。但就在选项党还沉醉在胜利的喜悦中时，选项党的分裂也开始公开化。选项党领袖帕特利周一宣布与党内极进派拉开距离，不会参加选项党联邦议会党团。消息一出引起哗然，党内高层也大吃一惊。此前媒体已多次报道帕特利与本党高层有意见分歧。帕特利在萨克森的一个选举区中获得了直接进入国会的资格。有政治学家表示，帕特利如能拉到30个忠诚的追随者，那么选项党的分裂就会真正开始。选举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政府，这自然是人们最为关注的话题。最大党联盟党已于周一开始动作，寻求联盟执政伙伴。由于第二大党社民党表示要当在野党，执政联盟目前只有联盟党、自民党、绿党联盟有可能上台。但自民党和绿党在多个问题上有巨大分歧，要想联合起来组建政府，恐怕日后会吵个不停。要说这个联盟会带来一个稳固强大的政府，不少人持怀疑态度。自民党和绿党现都已发出了愿意启动联盟谈判的信号，但一位基民盟要员表示，这一联盟实际上不可能实现。最好的联盟实际上还是联盟党与社民党的老联盟。联盟党当然不会死心，现在也在探寻与社民党的婚姻是否还能继续。德国媒体对本届选举抱有复杂的感情，对默克尔有不少批评，但也抱有希望。新星周刊认为，默克尔赢得的是苦涩的第一位。时代周报指出，为了竞选获胜，默克尔对欧盟的前途缄口不言。默克尔不惜在竞选战中谈及争议话题，但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在雅典宣布欧盟将进行巨大改革，随后欧盟也发出了不能照老样子走下去的信号。欧盟的变化必然涉及德国人的命运，但默克尔又一次没有推出未来设想。选举刚过，默克尔便就欧盟的发展打出了信号。 NTV 电视台报道说，默克尔支持欧盟进行有理性的改革。马德堡人民之声报认为，默克尔的权力会继续衰退，社民党领袖舒尔茨在党内也会掉毛。社民党而不是选项党将担任在野党的领袖，这对德国来说是件好事。面对失去了魅力的永远的默克尔总理，社民党现在不得不寻求另一可能途径，而默克尔的困境则在于既要把基民盟引向右翼，又要把左翼的绿党拉进联盟政府，这不是件容易的事。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马克龙在索邦大学发表重启欧洲讲演，称欧洲需要魄力。德国外长表示法国可以信赖我们。美国追加制裁8家朝鲜银行以及26名朝鲜个人。美国国务卿级防长重申外交解决朝鲜危机。蒂勒森本周将访问中国谈及朝鲜及贸易议题。美国要求中国平等公正地对待美国企业。美国国防部长访问印度，推进对印度军售案。库尔德公投，多数库尔德人赞成独立。西门子与阿尔斯通签署铁路业务合并备忘录。图斯克表示英国脱欧谈判没有足够进展。亚银上修中国今明两年经济增长预期。联合国称罗兴亚人人道援助今后6个月需2亿美元资金。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罗拉为您主持的今日经济，还有刘芳的公民论坛和安东尼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欢迎您收听。
各位听众，法国阿尔卑斯集团董事长马塞尔周二参加在巴黎凡尔赛门举行的为期四天的旅游沙龙。阿尔卑斯集团的董事长马塞尔呼吁马克龙新政府加紧工作，争取尽快让中国复兴集团入股，以便法国阿尔卑斯集团加快在中国开辟滑雪场的脚步。法国阿尔卑斯集团属于世界开发滑雪场领域的领头集团，该集团经营在法国滑雪场中的11个滑雪站，包括蒂涅、瓦迪塞和雷扎克等著名高山滑雪场。另外，阿尔卑斯集团还控股高卢英雄游乐场，其旗下品牌有阿斯特里克勒斯游乐场、格雷万蜡像馆以及普瓦齐埃的未来科学城旅游场。该集团的股市资产至少为 3.95 亿欧元，其中 40% 属于法国公立财政机构法国信托局控制。法国阿尔卑斯集团去年盈利3340亿欧元。阿尔卑斯集团的董事长马塞尔表示，集团寻求继续在海外发展，包括开发在中国和欧洲在内的市场。马塞尔董事长强调，因为马克龙政府上台，法国信托局更换了总裁，也导致集团向中国开放股市程序拖延。马塞尔董事长呼吁马克龙新政府加紧工作，不要失去在中国发展的良机。特别是阿尔卑斯集团是上市企业，重组资本对该集团的发展有利。马克龙政府近期将宣布法国信托局的新任命的总裁。中国复兴集团在收购地中海俱乐部的主要股份一年后，复兴中国财团目前正在与阿尔卑斯旅游集团进行谈判，以便获得该集团 10% 左右的股份。阿尔卑斯集团的马塞尔董事长还表示，为了增强集团的资本，加速企业国际化发展，寻求与一家或多家伙伴合作。而且法国阿尔卑斯集团已经在中国开办了四个高山咨询中心，而且该集团还将协助中方建设泰武滑雪场，作为2022年北京冬奥滑雪比赛的地点。马塞尔董事长强调，法国阿尔卑斯集团竞争对手正在成长中，与中国复兴集团联手是为了更好在中国开辟高山滑雪等项目。当然，让中方入股阿尔卑斯集团的前景也引起了瓦塞省当地人的担忧。阿尼翁阿尔卑斯大区的主席费吉耶就表示担忧，他在2016年说过不想让法国到中国便宜出售滑雪场后，今年2月他的态度有所改变，表示如果有保障，不反对中国复兴集团在法国投资。当地穆奇埃的共和党籍市长法布里斯也说，他以山区民意代表的名义表示，如果阿尔卑斯集团企业需要财务伙伴，我们可以找到，不必向远方寻求。对此，法国阿尔卑斯集团董事长马塞尔表示，中国复兴不会成为控制这个集团的主要控股者。各位听众，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跟大家介绍法国阿尔卑斯集团力争让中国复兴入股。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奔扎曼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旅居瑞典的华人作家傅正明先生所著新书《狂慧诗僧秋阳创八传奇三部曲》最近在台湾出版。《狂慧诗僧》是一部略带虚构色彩的文学传奇，向读者展现了一位藏传佛教狂慧大师。应该说，这是一部鲜有的题材创作。全书通过不同寻常的浪漫爱情、艺术创作和传法学佛的故事，谱写了东方文明的一曲讴歌。 这样一部书籍的出版打破了世人对佛教僧人的传统看法，向我们敞开了这片神秘土地的一个新视角。为了更好地了解这部书籍，我们请旅居瑞典的中国流亡作家莫莉女士来做出她的解读。莫莉女士，你好。
你好。
这部书籍出于华人作家傅正明先生之手，这是怎样一位作家？他又因何选择了这样一个题材？
傅正明先生是中国湖南邵阳人，现在住在瑞典。他是一位学者，在1988年时候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他获得是文艺美学的硕士学位。他在瑞典20几年期间有很多的论据和翻译著作，论据有都市文学评论，像在波兰的废墟上、百年桂冠、师从雪域来、地球文学结构、梦境跳伞，这些都大部分涉及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些作家作品。另外呢，他有很多翻译著作，像一开始在北京大学的古希腊戏剧艺术，在台湾商务印书馆的一些翻译著作，像英美抒情诗，还有鲁拜诗、莎士比亚诗歌的重译。关于西藏这个狂慧诗僧秋阳创巴这个题材呢，它来自傅正明多年来对西藏诗歌的研究。早在10年前，傅正明就在台湾允城出版了一本西藏流亡诗歌的诗选，还有一本评论集，叫做《诗从雪域来》。在这个期间，他熟悉了各位西藏流亡在世界各地的诗人的作家作品，但是有一位最让他难忘，就是他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一位秋阳创巴。所以尽管他出版了其他的很多西藏流亡诗歌的评论，但是他对这位秋阳创巴这位西藏的高僧，他几乎是着迷，因为这是一位灵异超群的佛学大师和诗人。所以呢，他记得秋阳创巴在临死的时候有一首诗说：生为和尚死为王，无尽风雷起上苍。就是他这位西藏诗人在美国建立了一个新的香巴拉王国，他以君主自居，他是这样的狂，又是这样的聪慧。那么傅正明就把他的真实的传记作为题材，然后以虚构的方式对他的生平事迹进行了精致细准的描写，就把那个时代从西藏人1959年跟着达赖喇嘛逃亡出来，这位师生啊，他是跟着达赖喇嘛逃出来的啊，他曾经被达赖喇嘛任命为一个西藏的青年学校的导师。他把这个从60年代到80年代这样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通过这本传记把一个时代和一位大师他的不同凡响的智慧与人格魅力，以及他在西方去怎么弘扬藏传佛教，可以说今天藏传佛教在西方扎根，这就是他是第一人开创者。达赖喇嘛是79年、78年才去美国，那达赖喇嘛就赞扬他为西藏传法事业所做的贡献。傅正明把这样一位先驱者以精神传记展现在中文读者面前，这是第一次，所以让我们也呼吸一下那来自西藏高原与北美大地神秘的天才气息，非常有趣。
狂慧诗僧这部书籍以创巴仁波切为主人公，创巴仁波切这个名字似乎并不广为人们所知晓，那么请问创巴仁波切是否确有其人？他又是怎样的一位藏传佛教僧人？
当然，创巴仁波切当然确有其人。我可以说，曾经在这个地球上走过的人，秋阳创巴仁波切，他是最令人惊艳的一位。他的故事从西藏到印度到英国到美国，他的整个的一个传奇故事就可以称为传奇中的传奇。他既是佛教的大师，也是特立独行的诗人。他作为这样一部小说的主人公啊，他就是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人。但是你说为什么不被中国人所知晓？ 据我所知，就是因为他太过于的特立独行，过于的狂，过于的会，因为他很多事情就是在这本书里面都写到，他就说他打破了传统佛教的戒律，传统佛教的戒律了，那就世俗的认识就是必须遵守各种戒律，他是处处染红尘，就是既爱女人也爱酒，婚外恋啊，然后绯闻，留长指甲，长头发，抽烟还嗑药，所以这样一个就是说他溢出的常规，他就是违反了佛教很多规矩。但是在传记作家傅振明看来，正由于他违反这么的规矩，他的生命才就肆无忌惮的狂放，他的智慧和慈悲的火光就从中绽放出来。所以正由于他这么特立独行，所以他能够让佛教，让西方英国和美国那些高高大大的洋人接受一个个子比较矮的黄种的创办这个仁波切的一个传教，视他为大师，就因为他特立独行，非常真诚啊。所以傅振明他认为创办仁波切是西藏流亡诗人最好的流亡诗人，最佳的，他的名句是我在哪里西藏就在哪里。美国很多诗人作家都是他的佛家弟子，例如美国著名诗人金斯堡，他是在英美70年代80年代非常的著名。我很遗憾就是说在中文世界他确实是被忽视了。
那请您简要的介绍一下这部书籍的主要内容。
这是一部文学传奇，是三部曲，他以创办仁波切为主人公，作者在真实的基础上，回路基础上增加了很多虚构。据我所知，傅振明先生他是参考了100多本英文著作，然后借助了小说的虚构手段。他的三部曲呢，他有浪漫爱情，有艺术创作，有佛教传法，有各种故事啊，而且是东西方文明的碰撞。第一部叫做《生死劫》，《生死劫》就写创巴怎么离开西藏，当时是中国解放军大军压境，把创巴仁波切他那个佛池都占领了，逼着他流亡啊，然后他呀就流亡印度，在印度他学习了印度的佛教啊，而且被达拉喇嘛任命为青年学校的导师，然后呢他又留学英国，在英国的时候他曾经遭遇一个车祸，但是在车祸以后呢，他离奇的就和一个英国女子戴安娜结为夫妻，破俗了，所以他必须走，必须离开英国到美国去。那第二部呢，叫做《金刚舞》，第二部《金刚舞》就写创巴在美国他是怎么的创业，怎么的立足，和美国各界文学界、学术界各界人士、宗教界的人士展开广泛的艺术活动。因为美国没有英国那么保守，他传授的是金刚乘秘法，他发展的是香巴拉王国，这是70年代到80年代金刚舞。第三部呢是彩虹梦，彩虹梦呢就是指那个创办仁波切他定居美国之后啊，他就以佛教为本，又学习西方的灵修、东方的禅宗，用各种欧洲的包括中国的思想和日本的各种文化传统进行一种香巴拉训练。彩虹梦就是他要创造一种叫做普世文明的东西，吸收东西方文化的各种精华，这是这部书的主要内容，三部曲。
傅振明先生打算通过撰写这部书籍完成怎样的创作效果，并达到怎样的目标？
傅振明先生他是把创办仁波切的生平故事这些散乱的珍珠用丝线把它串联起来，作为一幅整体的画卷呈现给中文读者。这部传记有520页，那么这么大的篇幅，它就是创办仁波切的童年、青年，以及到他的中年死亡的经历。那么他在这个人的命运的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化，那种社会全都被包括进去了啊！你看到中国解放军怎么占领西藏，怎么摧毁藏传佛教，佛教的逃亡，一个民族的逃亡，达赖喇嘛一个民族的逃亡，然后在西方开花结果。就他一个人的故事是展示一个民族的流亡和一个大的时代，然后呢他这个是一个存在的一个时代的记录，时代的一个使命。 虽然创办仁波切他是佛教的师生，这本书他不是刻意传道或者弘扬佛法。我知道有台湾的佛教徒对这本书不满，因为这位大师太浪漫了。傅作明的故事里面有很多他的爱情啊，离经叛道啊，这本书不是在传佛法，但是他自然而然的可以传播佛家的智慧和慈悲，就是那种深层的智慧慈悲，它包含在这个自然而然的写作中。由于创办仁波切打破了佛教的传统，因此呢，我讲傅作明他是主要的是写的弘扬的一种人文主义，强调人的精神独立和自由的选择。就整个佛教的喇嘛也可以不脱离红尘，一方面传教，传教佛教智慧和慈悲，这是根本，但是呢，你也可以过自由的生活。这部书还有很多创巴和他的弟子和那个民族的，牵涉到一些西藏的流亡诗歌，它都是一种民族的预言，折射出西藏流亡的苦难和他们的和平抗争，他们的悲剧和他们的乐天精神。比如说创巴仁波切他不可能回到西藏去传教了，不可能回到自己的土地上，但是他把他的香巴拉佛教的僧侣的社区建立在美国，他们美国也尝试一种民主的德勒体制，就是扎西德勒，吉祥与如意的意思。所以就是尽管是远离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土地，这西藏人这些流亡者仍然在对命运对人生进行抗争，并且取得丰硕的成果。所以我说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西藏佛教僧人，只要我们不用传统的眼光去看他就好。
好，谢谢茉莉女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文化艺术和法国文化遗产，欢迎您收听。
各位好，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要介绍法国著名的作曲家梅西安的名作《时间尽头四重奏》。这是梅西安在战俘营里完成的。1940年，德国闪电般的入侵法国，梅西安就在败退的法军当中被德军俘虏，运载到纳粹德国的集中营。那里有一位喜欢音乐的管理员认出了梅西安，这位叫布鲁尔的德国军官下令给梅西安准备笔和纸、橡皮，并且给他一间不受打搅的空房间，让他可以继续创作。梅西安在被俘前才刚写了一首曲子的标题《在时间尽头》。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梅西安创作了《时间结束四重奏》。1941年1月，德国冰天雪地，在战俘营中300多名战俘与卫兵挤在一起，聆听台上四位演奏者演奏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的音乐。四位演奏者中，一位弹钢琴，一位拉小提琴，一位拉大提琴，还有一位吹单簧管。他们用的乐器都是在战俘营里找来凑合的，弹钢琴的正是梅西安，而所演奏的作品就是他在战俘营里写的《时间尽头四重奏》。以后他回忆说，从来没有人这么全神贯注地听我的音乐，这么心领神会。时间尽头四重奏这个标题是出自圣经启示录第十章。当第七封印被揭开的时候，神面前会出现七位手持号角的天使，其中第七位天使向天启示说，时间到了尽头，不再有时间了。启示录描绘上帝再临的终极审判，一方面启示救赎，另外一方面又充满了对现世毁灭的恫吓。梅西安想象的时间尽头还有另外一层音乐上的意义， 鼓声、号角声，尤其是引发人们激动情绪的一二一二进行节拍，是20世纪军队最突出的场景。在这样的节拍当中，大批的军人迈步前往战场，走向毁灭。梅西安听厌了军队与战争的节拍，他要返回音乐的本源本质，追求时间尽头，追求被战争滥用的节拍的终止。这部曲子里的节拍一下子延长，一下子收缩，一下子突然停滞，一下子甚至以对称的方式卷过来又卷过去。音乐还在，但大家印象中的音乐节拍规律被梅西安打乱了。时间尽头四重奏用4件乐器，单簧管、大提琴、小提琴和钢琴，以抽象音乐语言表现痛苦在超脱中的慰藉，这样特别具体的情绪。第一乐章标题是水晶的礼拜，以各种各样鸟在晨光中苏醒为开端，那些鸟的翅膀划破沉寂的空气，这些鸟显然是人的命运各种形态的投射，它们被阴郁而又慵懒的背景所包围，承受着苦难，等待第二乐章的天使来宣告世界末日中的拯救。第三乐章以单簧管独奏为主，标题是鸟儿们的深渊，是对人生的反思，一种伤痕累累孤独中对自己的抚摸。梅西安自己说，鸟儿们这般倾诉当中表现的是对星光红的向往。第五章是大提琴在钢琴冷酷的和弦敲击下表达耶稣永恒的颂歌，表现圣经的普世价值，一种无穷无尽的厚厚的包容。他之后第六乐章7个号角的狂舞，第七乐章宣告末日的天使之红的错乱，都表现了冲突。七个号角指约翰启示录中的7声雷声。第七乐章是6天创世之后，人在第7安息日的天使之红中被超脱，超脱过程恍惚又晕眩，是灵魂被救赎。最后的第八乐章是小提琴表现的第二首耶稣永远不朽的颂歌，按照梅西安的说法是安息日的无穷延长，变成永远被光照耀安宁的第八日。动与静充满张力的对比贯穿了这件作品。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要一块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Stormman 所演唱的 Formidable。
Formidable, formidable, tu étais formidable, j'étais formidable, nous étions formidables, formidable.Tu étais formidable, j'étais formidable. Nous étions formidables. Oh bébé, oups mademoiselle, je vais pas vous draguer. Promis juré, je suis célibataire depuis hier, putain. Je peux pas faire d'enfant et bon, c'est pas. Hey, reviens, 5 minutes quoi. Je t'ai pas insulté, je suis poli, courtois et un peu fort bourré. Mais pour les mecs comme moi.J'avais autre chose à faire, m'auriez vu hier. J'étais formidable, formidable. Tu étais formidable, j'étais formidable. Nous étions formidables, formidable. Tu étais formidable, j'étais formidable.Nous étions formidables. Oh, tu t'es regardé, tu te crois beau parce que tu t'es marié. Mais c'est qu'un anneau, mec, t'emballe pas.
elle va te larguer comme elles le font chaque fois. Et puis l'autre fille, tu lui en as parlé? Si tu veux, je lui dis, comme ça c'est réglé. Et au petit aussi, enfin si vous en avez. Attends 3 ans, 7 ans et là vous verrez si c'est formidable. Formidable. Tu étais formidable, j'étais formidable. Nous étions formidables. Formidable. Tu étais formidable, j'étais formidable. Nous étions formidables. Hé, hey, petite, un pardon, petit. Tu sais, dans la vie, y'a ni méchant ni gentil. Si maman est chiante, c'est qu'elle a peur d'être mamie. Si papa trompe maman, c'est parce que maman vieillit, tiens. Pourquoi t'es tout rouge? Bah, reviens, gamin. Et qu'est-ce que vous avez tous à me regarder comme un singe, vous? Ah oui, vous êtes sains, vous. Bande de macaques, donnez-moi un bébé singe. Il sera formidable. Formidable. Tu étais formidable, j'étais formidable. Nous étions formidables. Formidable. Tu étais formidable, j'étais formidable. Nous étions formidables.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重播新闻提要。马克龙在索邦大学发表重启欧洲讲演，称欧洲需要魄力。德国外长表示，法国可以信赖我们。美国追加制裁八家朝鲜银行以及26名朝鲜个人。美国国务卿及防长重申外交解决朝鲜危机。蒂勒森本周将访问中国，谈及朝鲜及贸易议题。美国要求中国平等公正地对待美国企业。美国国防部长访问印度，推动对印度军售案。库尔德公投，多数库尔德人赞成独立。西门子与阿尔斯通签署铁路业务合并备忘录。图斯克表示英国脱欧谈判没有足够进展。亚银上修中国今明两年经济增长预期。联合国表示罗兴亚人人道援助今后六个月需要2亿美元资金。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 FiveHits 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还是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Gaoline 所演唱的 Barnouvit，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Regarde-moi instant, ferme tes yeux, passe ta main dans mes cheveux. Tourne-toi, allez, tourne, tourne, ne t'arrête pas, allez, partons vite, si tu veux bien, dès le jour. J'ai manqué d'air, je m'en souviens, toutes ces années sans toi, sans rien, même mes chansons se balader, le cœur lourd, évidemment.